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全面集权主义的权力破口啊；第二个是台湾实弹射击海马斯火箭；第三个是重庆虐狗案演变成警民冲突。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10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 Axios 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本届任期即将结束，那么最后一批等待裁决的案件涉及总统权力、涉及选举规则、涉及移民政策，还有跨性别议题以及独立机构的权限。这些案件不仅关系到川普总统第二个任期的施政空间，还对美国未来的选举制度和政府运作产生长期的影响。那么过去几年，最高法院曾经做出过几次有利于共和党的裁决，其中包括支持部分选区重划的方案。那么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之际，最高法院仍然有多项涉及选举规则的重要案件还没有做出最终裁决，其中最受关注的案件之一就是涉及密西西比州的邮寄选票制度啊。那么川普总统长期批评邮寄选票制度啊。那么如果最高法院推翻了密西西比州的规定，它可能会影响其他实行类似宽限期的这个州啊。那么川普的第二个任期上任第一天就签署行政命令，限制公民权啊，出生公民权，那么规定至少有一名父母是合法居留的美国啊，合法居留在美国，在美国出生的子女才能够自动获得美国国籍。那么这个命令直接挑战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那么第14修正案明确的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规划的人都属于美国公民。那么最高法院如果支持川普的行政命令，将会推翻100多年来有关出生公民权的司法解释啊。那么移民遣返和庇护制度也是最高法院即将裁决的重要领域。法院还有一个更加基础性的问题，就是申请政治庇护的程序究竟从哪里开始。美国现行法律规定，身处在美国境内或者是抵达美国的人都可以申请庇护。那么目前的争议在于，如果移民在墨西哥美墨边境墨西哥一侧被拦截，是否已经构成抵达美国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在社会文化议题方面，最高法院还有两宗涉及跨性别运动员案件没有宣判，案件分别来自爱达荷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啊，当地法律禁止跨性别女性参加女性的体育比赛啊。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就是川普要解雇独立机构的官员的权利啊。最高法院正在审理两宗相关的案件，一宗就是川普要解除这个美联储理事库克的职务，另外一宗就是涉及川普解雇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案件，委员会的委员的这个诉讼啊。总体来看，最高法院最后一批等待裁决的案件几乎全部都涉及美国的政治和权力结构的核心问题，谁有资格投票，谁能获得公民权，总统是否有更大的行政权，以及独立机构能否继续保持独立。那么这些判决不仅关系到川普的权力运行，而且会在未来更长的时间之内影响美国的政治。第二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台湾陆军第10军团6月10号第一次在面向中国大陆的台湾海峡方向使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实弹演习啊，那么模拟对进犯的解放军发起攻击，并展示海马斯火箭系统 这个躲避反击打带跑的机动能力啊。那演习地点就位于台湾的西海岸一个河口的附近啊，这是解放军最有可能实施两栖登陆的一个区域之一。演习期间，台湾军这个台湾国军发射了32枚火箭弹，这是台湾第一次啊，在这个潜在的登陆区域测试海马斯系统。台湾军方表示，希望让训练更加贴近实战啊，强化应对两栖登陆作战的能力。海马斯火箭系统射程300公里，可以发射制导的火箭弹、陆军战术导弹，它的基本上可以覆盖整个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啊。这是台湾近年来重点建设的不对称作战体系之一啊。那么去年是台湾投资40亿美元从美国购买了82套海马斯系统啊，还包括420枚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在实弹训练当中，海马斯发射车先是隐蔽在叫战力保存区啊，就是你发现不了我的地方。接到射击指令之后，车队立刻出动啊，三分钟完成机动准备发射啊，并且撤退，三分钟打完就撤啊。台湾军方说，这次演习旨在展示海马斯的机动性和打带跑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发射之后迅速撤离，避免被敌方的雷达锁定，从而大幅提升战场的存活率。解放军去年12月在台海周边举行大规模的演习期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演习画面就有针对台湾海马斯系统阵地实施远程火力打击的一个模拟内容啊。那么过去台湾军方的实弹射击大部分都安排在东部啊，东部面向太平洋，这次选择在台湾海峡方向对着中国大陆啊，那么它被视为强化西部沿海防御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啊。第三条新闻，新华社报道，上海市副市长陈宇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审查和监察调查。陈宇健现年55岁，长期在上海任职，历任杨浦区副区长、松江区长、闵行区长、闵行区委书记啊。2023年底出任上海市的副市长，他是负责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医疗保障、这个合作交流等方向啊。那么陈宇健落马前，他卷入了叫培训和联币金融的案件。联币金融是培训集团下的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2018年联币金融暴雷，投资者损失惨重，有几百亿这个资金。他当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暴雷事件。那有网民第二年2019年开始举报，说陈宇健包庇这个联币金融和跟这个培训这个集团违规经营。那么目前中国官方没有公布陈宇健被调查的具体原因。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0号通报，乌克兰军队当天夜间对俄罗斯境内的军工企业、炼油厂、弹药库、影子船队实施纵深打击，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和军事潜力。俄罗斯军方说，位于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叫切伯克萨雷市的高精度武装导航设备厂被乌军打击并引发火灾。那么这座工厂距离乌克兰前线大概有900公里，它是专门生产这个卫星导航接收器和天线啊，这些导航接收器和天线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沙赫的无人机， 用在口径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的导弹以及制导炸弹的系统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厂。那么乌军同时还攻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古比雪夫炼油厂，厂区发生火灾。古比雪夫炼油厂年加工能力370万吨，是俄罗斯军工体系和驻乌克兰军队的重要燃料来源啊。那么乌军还攻击了黑海上的一艘叫西部天际线号的油轮啊。那油轮的螺旋桨和舵机系统被击中。乌军说西部天际线悬挂着几内亚比绍的国旗，那么这艘油轮是属于俄罗斯的影子船队，绕开国际制裁，运输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出口啊。乌克兰军队还公布了6月6号攻击俄罗斯列宁格勒州啊，伯利沙亚一个弹药库的后续侦查结果。那么这次轰炸摧毁了18座地面储存设施和3处露天存放区域啊，并且发现了大量弹药二次殉爆的迹象啊。那么同一天呢，乌克兰议会通过了2026年预算修正案，为乌克兰的国防和安全领域增加347亿美元的预算啊。那预算资金来自欧盟提供的900亿欧元的贷款，这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最大规模的国防融资啊，就是终于钱来了啊。那么随着乌克兰国防预算创下新高，以及远程打击能力不断的提升，乌克兰战争正在进入一个更深层次的战略消耗阶段。这是第四条新闻。第五条新闻，明报报道，香港警方和廉政公署6月10号起诉鸿福苑火灾7名涉案人员和2家公司，分别提出了25项控罪，包括误杀、串谋诈骗、洗钱、洗黑钱、妨碍司法公正、逃税啊。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检方在控罪书上第一次全部列出了168名遇难者的名单啊。那么显示案件调查进入正式的司法程序。香港大埔鸿福苑去年11月26号发生5级火灾，那么这场火灾波及鸿福苑8栋大厦的7栋，造成了168人死亡、79人受伤，成为香港77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火灾啊。那么被告包括总承建商红叶建筑董事叫侯华建、何建燕啊，红毅建筑董事黄霞然、红毅注册检验人员吴月、银行职员钟素芬、商人洪国伟、顾问公司的经理李敏、红毅建筑师公司和红毅建筑工程公司啊。检方说，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这些相关的人员、在多个环节当中造假，最终酿成了重大伤亡事故。在这件事情当中，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除了他们造假之外，香港政府失职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鸿福苑的居民早就已经有投诉，讲他们中间第一有人抽烟，第二他们的消防设施不合规，但是香港政府并没有对投诉做出回应，是造成这次火灾伤亡惨重的重要原因。第六条新闻，明报报道，香港著名导演黄百鸣因为内幕交易案被判刑5个月，并罚款以及调查费用 47.4 万。目前黄百鸣获准保释，等待上诉结果。案件源于2017年的天马影视出售股权的交易，法庭认定黄百鸣在收取买方诚意金之后，向他妹妹黄洁贞转账资金，并让他提前买入天马影视的股票 啊，因为他是老板啊。那收购消息公布之后，股票上涨，那么账户获利103万啊。香港证监会在交易发生7年后，我不知道他为啥早干嘛去了啊，展开调查。那之前可能不知道啊。那么在8年半正式起诉，黄百鸣否认控罪。那么经过16天的审讯后，被裁定内幕交易罪成立。法官说黄百鸣对香港电影贡献巨大，但是内幕交易获利金额也不算高啊。但是相关行为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投资者信心，所以用9个月的刑期作为量刑的起点。考虑到案件和检控历时8年半啊，以及被告长期参与公益事业啊，减刑到5个月。那么现在黄百鸣还在，这刑事判决只是刚刚开始。根据香港的证券法律，如果最终判定罪成立啊，那黄百鸣可能还面临这个投资者的民事赔偿啊。这是第六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釜山地方法院6月10号对2名中国留学生作出判决。分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和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这2个人都是因为长期偷拍韩国军事设施啊，那被定罪。那么上个月韩国水源地方法院判了2个中学生，中国高中生有期徒刑。这2个高中生就是今天判的这个是留学生，他自己就在釜山这个读大学啊，这2个高中生是特别旅游，拿旅游签证跑到韩国去拍。这2个高中生在韩国的空军基地附近偷拍战斗机和军事设施，并且要试图窃听军方通信。那么法院认定2023年3月到2024年6月这2名中国留学生啊，讲的是今天的案子啊，先后9次拍釜山海军作战司令部以及停靠在釜山港参加联合演习的美国航母罗斯福号啊。当时2个人正在釜山的一所大学读书啊。那么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是前年2024年6月25号当时是韩国总统尹锡悦登上罗斯福号视察，这2个人就用无人机要拍航母跟周边设施。就是因为这次，因为当时尹锡悦去估计是安保抓得比较严，就被韩国执法部门查获啊。那么调查最后结果，这2个人总共拍了172张照片，有22段视频，总容量有12G。韩国检方指出，他们使用的是中国品牌无人机，按照软件设定，拍摄的内容会自动上传到境外服务器，应该就是大疆了啊。这应该已经判了好几波了，3-4波都得有了，拍韩国的军事基地啊。第八条新闻，重庆虐狗案正在从一起动物保护事件演变成为一场围绕着执法和维稳的社会事件。案件的起点是一名网友称之为山姆打包哥的李姓男子啊。当地居民，就重庆居民6月5号报警说，李姓男子在他自己家的阳台虐待个犬只啊。那动物保护的志愿者赶到现场，发现有一只被遗弃的幼犬伤势严重，牙齿被锯平，尾巴被剪掉，全身到处是骨折啊。事件曝光之后，那么有更多的人跟着就爆料说，从3月到6月，李某至少向4名逝者领养过猫猫狗狗啊。结果呢，这些送养的人后来发现，李某领养的这个幼犬要么被咬死，要么是跳车致死。有的邻居还说他虐待这些领养的猫狗，你不想养你就不养嘛，结果他跟别人领养拿着回来虐待。 从6月7号开始，陆续就有重庆的市民在李某的住处要求警方彻底调查这个严惩这个虐待动物的行为。到了6月8号晚上，现场人数达到了几百人，警方到场驱离要求追责的市民。网上的视频显示，现场来了50多个警察，而且是武力清场，就是又是打又是骂，结果爆发警民冲突。那么有一个年轻的男子被警察殴打的这个视频在网上疯传，那有人受伤，有人倒地不起，有人送到医院去，有三十多名这个市民被警方带走。原本事件是公众要求追究虐待动物的这个动物的这个市民的责任，结果警方一介入之后，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为什么施虐者没有被及时处理，反而救助的人和抗议的人被带走，被暴力虐打。现场还有网友说，警方要求大家散开，否则带走的人就回不来，意思就是要告他啊。那么大石坝街道办事处6月9号通报说，警察已经对李某立案调查，李某家三只小狗已经送到宠物医院和收容机构安置，案件还在调查。但是这个通报并没有平息舆论，原因是现在公众关注的是两个更具体的问题。第一个，虐待动物这个行为本身到底能不能被追责啊？这第一个。第二个，警方为什么执着地驱散现场的民众啊？重庆虐狗案之所以持续的发酵，不是因为虐狗案本身，而是因为公众看到在施虐者的责任还没有讲清楚的情况下，警方上来就把人赶走啊。这个背后暴露的并不是动物保护立法的缺位，而是中共在处理社会事件中的一贯的逻辑。对地方政府来说，虐狗没问题啊，人群聚集才是问题啊，施虐行为不是首要问题啊，公共表达才是首要问题。所以本来你可以通过公开调查依法处理的一个虐狗案，结果最终变成了警民冲突和群体事件。所以重庆市这帮笨蛋又笨又坏啊，叫又笨又坏。第九条新闻，卫报报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智库6月10号发布的一项针对15个欧洲国家的民调显示，欧洲民众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跌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那么这项调查是今年5月进行，调查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总共15个国家。只有 1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和欧洲拥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是盟友啊，11%，只有11%。半年前是16%，2024年是22%。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欧洲遭遇了安全危机，美国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出手相助？那么在这个疑虑上升的背景下，欧洲内部要求增强防务自主的声音显著的增加。调查显示，支持增加国防开支的人数持续的上升，47%的受访者支持欧盟共同举债发展国防力量，超过了反对者。那么多数国家的受访者表示希望减少对美国武器装备的依赖，优先采购欧洲本土的军工产品。不过当涉及削减社会福利和公共开支来支持军费增长的时候，欧洲民众的态度明显的保留啊。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反对的声音尤其强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欧洲人对美国的信任下降，但是并没有出现全面抛弃大西洋关系的倾向。多数受访者认为，等川普离开白宫之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仍然会改善。啊，那么这项调查反映出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趋势，欧洲并不准备脱离美国。 但是正在为美国可能靠不住做准备。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川普。第十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是 4.2， 这是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4月份的 CPI 是 3.8， 3.8 4.2、不过呢，除了能源价格之外，其他领域的物价并没有出现全面失控的现象。剔除食品跟能源之后，核心通胀是 2.9%，略高于4月份的 2.8%。 那么环比是核心通胀是上涨 0.2%， 略低于4月份的 0.4%。 那美国 RSM 首席经济学家布鲁苏埃拉斯表示，美国通胀可能正在接近本轮周期的高点，不过能源价格高涨对其他行业传导存在滞后效应。他说这个高点又说是到了高点，又还有之后还会传递啊，都不知道他到底说啥。美国的这个报道也是。不过呢，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正在造成供应链瓶颈，也会推高未来的价格水平。那高点是从哪来呢？美国劳工部表示，五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当中，超过 60% 的涨幅来自能源价格。那五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3.9%、那么四月份是 3.8%， 其中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7%， 同比上涨 40%、那么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五月底美国汽油的平均价格每加仑 4.56， 四年来的最高 4.56 了啊。那么此后呢，就跌到了每加仑 4.15 美元左右。能源价格上涨开始向部分行业扩散。五月份美国机票价格环比上涨 2.7， 那么航空公司正在把燃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劳工部同一天也公布另外一个数据，美国工资增长连续第二个月输给了通胀。五月份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时薪同比下跌 0.7， 四月份是下跌 0.3。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全面集权主义的权力破口。华尔街日报每星期三他会这个发表一个中国洞察的新闻简报，那么这个简报是由华尔街日报的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主笔。那么今天公布的这个中国洞察讲的是习近平的权力。那么中国洞察指出，习近平逆转了邓小平启动的改革风向，将中国推向全面的集权主义。中国洞察报道说，全球领导人前往北京和习近平会面，所以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的权力达到了新的高峰。但是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部持续不断的高层清洗却揭示了另外一面，权力越集中，不安全感反而越强烈，地位越稳固，清洗范围反而会越扩大。报道集中分析了习近平新一轮打击这个王岐山的政治关系网。报道说，王岐山身边被称为五虎将的核心亲信全部落马。王岐山本人虽然已经卸任国家副主席三年，但目前也没有受到调查。但王岐山的政治班底被彻底瓦解，反映出习近平执政十多年后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逻辑，就是没有人能够获得永久安全，即便是最重要的盟友。那么中国问题专家裴敏欣认为，这种持续不断的清洗本质上源于持续不断的不安全感。按照传统理解，反腐是一场阶段性的行动，当主要的对手被清除，自己的权力基础牢固稳固之后，整数规模会通常会下降，就慢慢的就降下来。 但是习近平时代恰恰相反，随着习近平权力越来越集中，清洗反而越来越频繁，调查对象的层级越来越高，追溯的时间越来越久。文章说，现在几乎每个星期，中共都会公布新的落马官员名单，从高级将领到地方的省委书记，从现任官员到退休官员，整个的政治体系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反腐已经不再是反腐。报道指出，习近平时代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共逐步的建立了一套有限的权力约束机制。这个权力约束机制是有限的，目的只有一个，避免出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那么在这种体系之下，高级干部虽然存在政治斗争，但通常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安全，特别是省部级干部。省部级干部退休后很少会被追究，退休意味着我退出政治竞争，权力竞争，那么同时也获得体制的保护。但是习近平打破了这个平衡，大批的退休干部被调查判刑甚至入狱，原本默认的安全边界就被彻底打破。所以裴敏欣认为，他说这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制度变化，就是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时期的威权体制转向高度个人化的集权体制。像这个集，我们就有点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一人体制复归。在集权体制下，最高领导人要求的是绝对忠诚，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就意思这意思啊。而且没有人能够获得永久的信任，也没有人会获得永久的保护。你要绝对信，绝对忠诚，但是我不一定永久保护你啊，我的信任也不是永久的啊。裴敏欣指出，斯大林时代是这样，毛泽东时代也是这样，习近平也正在这么干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岐山政治关系网的覆灭，它不是个案，它是这种政治逻辑的自然结果。对集权体制而言，最大的威胁往往不是公开的反对，不是反对者，而是那些曾经拥有权力、拥有关系网络、拥有独立影响力的人，那不就王岐山就是啊。即便你退休了，即便你不再参与政治活动，那这些人积累的政治资源本身就是风险，所以清洗就不会停止。文章说，中共政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权力重组周期。为什么？明年开21大，那习近平正在寻求第四个任期。每次党代会前，都是中共党内权力斗争最激烈的时期，谁进政治局，谁退出，谁掌握军队，谁掌握组织系统，这都是未来5年的权力分配，那就要打个清楚明白。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清洗它不仅仅是反腐工具，它也是权力管理工具啊。通过不断的整肃官员，这个向整个官僚系统发出一个信号，任何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调查对象，任何政治关系都不能够提供绝对的保护。这是一种恐惧啊，这种恐惧呢就营造一个气氛，这个恐惧也是权力的一部分啊，所以这些官员就会服从啊，而不会服从，会政治表态，会自我保护，啥都不干，基本上就躺平。现在基本上中国官员全部都在躺平，啥都不干，全是样子货，上面让干的全干，上面让干的问题全部都不解决。所以中国现在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原因是啥？这些官员啥都不干啊，就是装样子， 全是在装样子，所以呢，权力在不断的集中，那么中国治理就一塌糊涂。的未来的趋势就是，随着二十一大临近，中共的政治体系内部，它的各种整肃会进一步的升级，基本上是中共内斗会将是中国政治最大的风险。我讲我的看法，中共的权力结构没那么铁板一块啊，习近平权力非常大，而且他不断的敲打他的政治对手，这个没错，但是他的政治对手也没闲着，所以习近平还是有很多的权力破口啊。第一个权力破口我就没写的，就是军委副主席张幼侠。张幼侠是习近平最大的权力破口，到现在，从去年12月到现在，就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这快半年了，习近平还没把这个案子办下来，说明习近平权力最大的破口就是张幼侠。所以虽然习近平的权力非常的大，但是中共的权力并不是铁板一块，就算毛泽东，就算邓小平，就算江泽民都一样，毛泽东也一样。你看看九大那个会议主席台，左边一派右边一派，这边是造反派，这边是老干部，对啊，这就是毛泽东权力大吧，他还是不是权力铁板一块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6月5号出席中央党校毕业典礼，他第一次用中央党校校长的身份给学员颁发毕业证。那么蔡奇这个新职务让大家非常的意外啊，这给蔡奇一个非常有利的政治地位。结果第二天，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官宣落马。魏晓东65岁，福建漳州人，他蔡奇的同乡啊。蔡奇是2017年空降北京市市长，后来去接着同年就升北京市委书记。魏晓东就是蔡奇的组织部长，基本上魏晓东就是蔡奇的非常重要的心腹，因为组织部长，一个秘书长，一个是组织部长，都是非常核心的幕僚。那你2021年北京市两会前，蔡奇安排魏晓东出任政协主席，解决他正部级的待遇，而且五套班子的负责人。那这边呢，蔡奇刚刚升，刚刚不是也不叫升，兼任中央党校的校长，第二天他的心腹就落马。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中共的权力结构并不是铁板一块啊。蔡奇也没保住魏晓东啊。6月8号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出访朝鲜，蔡奇、外交部长王毅主陪，这两个人主陪，那个谁没去啊。6月9号上午，这个金正恩陪着习近平去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就是朝鲜的中央党校啊。然后呢，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在校园里溜达，习近平就指着蔡奇跟金正恩说，哎，他刚好做了校长。蔡奇两个手护着裆，这中国官员站着就这么站着，两手护着裆，点头哈腰的向两个人谄媚的笑，那笑的真的是谄媚，就是谄媚这两个字。你从习近平的态度和蔡奇的态度来看，蔡奇在习近平面前真的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这里面有没有演的成分？有啊，有，但是呢，主要还是保命啊，保命。就是 在领导面前，当然这个看各个领导不一样啊，但是在共产党大部分领导面前，你大概可以演个三两分啊，再演个三两分，但是你不能演过，你要是演过的话，你会被怀疑你有别的想法。所以蔡奇战战兢兢的态度有没有演的成分，有两三分吧。你就比如说你是八分，八分你演个十分那差不多，表现出来是十分可以，但是你要是八分你演个十五分，那你就会有问题。所以呢，这个，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行为本身，蔡奇这个行为本身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是个寡恩的人，啊，寡恩的人就是不会记你好的人，啊，这符合红二代的特征，这也是中国官场上的终极逻辑，就是没有绝对的对手，也没有绝对的盟友，说该翻脸就翻脸，该笑脸就笑脸啊，除非你实力非凡，否则的话，你还是要笼络自己的跟班，不遗余力的打击对手。这在中国政坛就是不二法则，就是你要不断的打击你的对手，不断的笼络自己的跟班啊。再举个例子，江西省委统战部长李伟5月27号官宣落马。李伟是谁？李伟是景俊海的大秘。景俊海在吉林当书记的时候，李伟是景俊海的省委秘书长。省委秘书长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他的总管，大内总管，相当于他的管家。那李伟落马意味着啥？意味着景俊海的事儿差不多了。为啥？从去年到今年，景俊海不断的有传闻说他落马出事儿。说的最有鼻子有眼的是今年1月份说他已经被带走调查了。后来今年3月份这个景俊海在两会期间就参加吉林代表团的各种活动啊，然后就有报道，算是个辟谣。那么不到三个月他的大秘落马，这基本上就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景俊海是谁？景俊海是习近平的家奴，他帮齐仲勋修墓园啊，他帮齐仲勋修了墓园之后，习近平就赏他一个诸侯的地位啊，吉林省委书记。那景俊海的处境肯定不是习近平自己动手反腐败嘛啊，所以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也不是所有人都保得住的啊，他当然他有可能不保，但是也有，你想一下，打狗还得看主人。景俊海被办，那就是没看习近平的面子呗啊。所以习近平办保没保他不重要，重要的是景俊海被办这件事情啊。那今年5月份中央政治局的例会没开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央政治局是没有例会的，这个中共党章里面没有规定中央政治局必须每个月开会，没有这个规定。习近平上台之后主要是为了夺国务院的权，所以政治局不断的开会，一开会一决议，你总理你就得执行啊，所以就主要是为了干政，干预这个政府的工作，把这个国务院的权力给掏空，所以搞了一个每个月都开会。那后来习近平的第三个任期他会就没那么积极了啊，这个李克强也死了，然后这个权力也大权在握了，都没那么积极，所以五月份的例会没开，估计是太累了。这个谁又是普京又是川普，然后接待了那么多外宾，累了，估计取消了啊。这反映什么？反映习近平的权力，他的权力很大啊，他的权力很大。但你这次看习近平在朝鲜访问的情况，他的身体还是有问题 啊，现在。那这次呢，蔡奇接过来中央党校校长的职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陈希裸退。陈希裸退，那你听这个习近平跟这个金三胖金正恩讲话的那个口气，让蔡奇接陈希中央党校校长的位置，是习近平安排的。那你想一下，陈希跟习近平什么关系？同宿舍的。不知道是不是上下铺，反正他们关系非常好。清华大学化工系的，当年是同班同学，然后是同一宿舍的，他们关系非常好。他是政治盟友，习近平的博士还是陈希安排的，拍马屁。那陈希长期组织部长，就是习近平安排他帮他守着人事，人事这个关口。习近平是通过陈希来控制中共的人事安排，所以陈希毫无疑问是习近平的铁杆。所以陈希退出中组部之后，继续担任党校校长，底细是这么来的，跟习近平关系这么好。那你现在拿掉陈希的位置，那你想一下，拿掉陈希的位置，安排蔡奇去接这个位置，说明啥？说明啥？说明有人在争这个位置嘛？啊，争这个位置，争的习近平也没办法，那怎么办？那好，那陈希你就撤了吧，这个蔡奇你就先占着坑，就这意思。所以蔡奇去占这个坑，其他人没话讲，那因为蔡奇级别够高啊，那肯定是有人说，你看陈希年龄到了该退了，那你还占个党校的位置干啥？干脆习近平肯定这个提出争这个位置的人，可能是习近平的对手，也可能是习近平阵营里的人。你这个安排，我安排个人去当党校校长怎么样？你害习近平也不好拒绝，那怎么办？那就直接先蔡奇你先安在这个位置上。这就是中共权力斗争的模式。所以谁都知道蔡奇坐这个位置不合适，那这么多岗位，你坐这么多岗位干啥？肯定不行。那么但是这就是习近平安排，习近平安排大方向就是这样。习近平大权独揽，这没问题，但是他继续打地鼠，这也没问题。但习近平自己他的屁股也不干净，所以他眉毛也会被人剃。所以他的权力是有破口的啊，所以二十一大就会在这样的背景中酝酿成型。其实以往也就是这样，中共党内就是这样，就是没有人可以，就算毛泽东、习近平都不可以，也不是铁板一块啊。他们的权力都是有破口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从虐狗案的处理手法可以看清中国法律制定者野蛮残忍的心态，同时也看到部分老百姓冷酷落伍的行为模式。那不叫落伍啊，那不叫冷酷，那叫什么？那叫漠视生命，这不是某部分人，这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漠视生命，就打这个打狗啊，打猫打狗，不是打猫打狗。其实你看到的是打猫打狗，是因为他是弱者，就是中国人欺负弱者的这种心态，跟什么有关？跟丛林社会状态有关。中国的丛林社会，它是等级制度，没有平等概念啊。那所有的人都会欺负弱者，不是一个好人才坏人才欺负弱者，所有的人都在欺负弱者，因为它是等级制度。只不过有的欺负是有意识的，有的欺负是无意识的。 那从上到下一直都是这样，只不过极端化的行为就是漠视生命，包括人的性命也是一样，包括人的性命也是一样。观点：重庆虐狗案，警方应该按照诈骗罪方向侦办。李某先以领养名义骗取了他人四只狗，取得狗的所有权后，并未领养照护，而是虐待、杀害狗，以满足变态欲望。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领养，隐瞒虐杀，令狗的原主人错误的处分财产，涉嫌诈骗罪。诈骗罪。OK， 好吧。OK， 我知道了啊，诈骗罪，你的观点讲完了啊。警方应该查清犯罪金额，构不成刑事犯罪，可以以治安处罚，教人执法。此外，发布虐狗恐怖视频也可以寻衅滋事，追究责任。你去教警方去对付老百姓，也不是什么好事啊。观点：能够善待小动物的人是真的是有爱心、有功德、文明的群体。能在公安系统混的大部分是无耻流氓，两个极端人不可能解决问题，只能把问题扩大，这是不对的，这观点是不对的。中共的观点就是一个，你们聚在一起就是群体事件，群体事件我不管你是啥，我要你们散开，我要解决群体事件。他根本不管，在中共眼里没有社会正义，没有是非曲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权力。群体事件会影响我的权力，我就要把它处理掉，理解吗？逻辑就是这样啊。这跟什么爱心不爱心、人好人坏没有关系，理解吗？观点：陈芝麻烂谷子，只要中共想就可以翻出来搞人。是的，情况今天有个西人朋友，外国朋友问我，习近平这么蠢，怎么过公务员考试的？我说他没有一种可，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不用考试。OK。情况：中国的统战经费真的好骗，中国聚焦手来族和台湾基层青年群体的统战工作，被部分有心者作为牟利工具，各种职业化乱象频发，原本的交流活动遭部分熟人圈子长期垄断，而部分职业团长的行为愈发极端。目前至少有湖北省荆门市、宜昌等地着手整治，让他使劲浪费掉不好吗？还要整治一下啊，对吧？共产党大外宣啊，包括这些你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统战经费，这不是大外宣统战经费被贪污的问题。你说中共的所有的这些公费，大部分都是被贪污掉的。你否则那么多人有钱，那钱从哪里来？天上掉下来，都是被贪污掉的。当官为什么会有钱？当官的钱不就从这儿来？你又从哪来？对吧？挺好，就让他们搞什么熟人圈子呀、职业团长，搞掉他，没有任何效果，不好吗？你是看不得他发财是吗？让他发点财嘛，台湾人发点财不挺好吗？你说呢？我觉得他的想法就是依托现行框架对付和惩罚虐狗者。OK， 现行框架，你连投诉都没地儿投诉去，现行啥框架？你说现行啥框架？报警都不理你，他报警了呀，这邻居报警了呀，报警处理了吗？没处理啊，现行框架没法处理啊。观点：现在红卫兵到处都是，看看那些穿制服的，哪个不是流氓气十足？是的，臭流氓多的是啊。 你基本上可以看，可以讲，中共的体制下，所有拥有权力的人，权力不一定是职务才有权力啊。门口站的保安都是权力啊，就是疫情期间门口保安都是有权力的，他可以不让你出去。所以在中共的体制下，在丛林社会的社会状态下，所有有权力的人都是流氓，都是流氓。流氓是什么？流氓只有一个特征，以权谋利，以他现有的权力来谋利啊，他不遵守规则，他没有道德，这就流氓啊，都是流氓。观点，现在的群体事件发生的越来越多，可见随着经济下行，中共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越来越弱， AI 的发展也无法阻挡群体事件的发生。AI 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AI 哪能解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核心的问题是群体事件，你发现没有，中国老百姓现在越来越底气越来越足了，就是不怕了。为啥不怕？因为中共底气没那么足了，中共对付这个群体事件的底气没那么足了。原来呢，中共对付这个群体事件那强硬的很，现在没那么强硬，没那么强。为啥？经济不好了嘛，他底气不足了，他不敢闹大。现在的是，只要你闹大，地方的主官就撸掉，搞出舆情来，地方主官就撸掉。所以实际上呢，在基层在一线的人，他是不大敢太强横的。这次重庆的警察有点过头了啊！抖音上好多人呼吁出台动物保护法，在一个人都不保护的地方，你能指望他保护动物？是这样，保护动物，保护人，反正他也，我都讲了，挡在法上，你通过什么法律都没意义，对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还有吗？没了啊。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